生不是梦。不是梦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陆平，非常高兴再次跟您在拥抱每一天，亮丽人生不是梦这个特别单元空中相会了。最近我们一直在谈的这本书名字叫做《改变带来医治》，是由亨利·克劳德博士他所写的。在上一回我们谈到了好时间跟坏时间，上帝会替我们赎回时间，他经由自己的肢体，也就是他的教会，供应我们各方面发展的需要。第二次的机会，第一次并不见得那么神圣，因为时间就是经验，我们的现在永远可以影响我们的过去，现在我们仍然可以触及那受伤的孤单的过去，好像一个小孩子，因为不论我们曾经如何，那受伤的孩子、孤单的孩子、没有训练的孩子仍是活着的，这个他仍然是活在我们里面，而且是永恒的。检视一下你对不同情况是如何反应的，有的时候你的反应像是一个被拒绝而受伤的孩子，通常呢，这个孩子没有被上帝的恩典和真理触摸过，因为他在时间之外，他没有被带入经验中，因此他不能成长。有时候我们会告诉别人，别像小孩子一样，这是一句没有恩典的诚实话，但是我们却不给他所需要的。当上帝说他可以赎回时间，他真的可以使我们过去改变。如果有人错过了成长的重要阶段，他不会因为时间已经过去而不能成长，不能改变。我们仍然可以再次成长，不论是婴儿期的信任问题、学步期的界限问题、孩童期的宽恕、大孩子期的角色、青少年期的分离，我们都可以在成人时候再成长。如果因为伤害我们的个性，那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与时间分离了，他仍然还在那儿，而且以原来的形态在那儿。经由恩典的人际关系，真我可以再次被带到光中，到经验中，他们可以成长成熟，在上帝巧妙的造型过程中被赎回来。恩典、真理和时间，我们看过了，恩典缺了真理，真理缺了恩典，时间缺了恩典，真理会如何？当三者都存在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以被爱、被接纳的真我，经由操练、经验而成长，得以有上帝的形象。恩典、真理和时间三者都存在的时候，会产生像雅各所说的忍耐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 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四节。正如时间有好坏，忍耐也有好坏。当我们受苦的时候，是真我得以成长，还是假我在忍受痛苦呢？如果我们在上帝的手术中，以真我面对人际关系，经由恩典，花在受苦上的时间，会使我们完全，我们会成长，并且经历使人得医治的改变。耶稣在和彼得现在的互动中，预知他将来的失败，但也看到更远的将来，他的成熟。西门，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彼得说，主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监，同你受死也是甘心。耶稣说，彼得，我告诉你，今日鸡还没有叫，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。路加福音22章31到34节。耶稣超越时间，他看到现今的彼得，也看到他将来会怎样否认自己，更看到彼得失败之后会成熟，以致能帮助和他一样的人。而在这一切当中，他完全接纳彼得。主完全接纳我们，知道我们需要时间和精力来使不完美变得完美。我们的失败不会叫他惊奇。如果我们的失败使我们惊奇，是因为我们高估了自己，因我们在恩典中站立一席之地，我们便能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获得真理。我们需要获得的真理有很多方面，包括真我的发展、人际关系的恩典及对上帝的认识。每一方面都需要时间使其产生效果。接下来我们要谈什么是与人相连。什么是相连呢？我站在急诊室前等候着救护车，警察打来的电话没有给我很多有关这项自杀案件的资料，只有病人的年龄跟性别，但是这已经足以使我在猜测了。为什么一个35岁的妇人要自杀呢？我在想，是不是她不认识主呢？或者是被丈夫离弃呢？或者是失去了孩子呢？什么事使她觉得死是唯一的办法呢？救护车来了，红灯闪耀着。当他们把妇人推进急诊室的时候，我看到她乱乱的金发和悖逆的眼光。她在挣扎，但不是为了生存，她在为死的权利在奋战。你离我远点，她叫着，推开了护士。你们没有权利不让我死，这是我的生命，我随自己高兴。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，不要这样对我，你们不能。他的眼神呆滞，陷入了昏迷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巡视病人的时候，为他做了一次心理诊断。他看来很苍白，很虚弱，但我可以看得出他很美。 你感觉怎么样？我问他。糟透了，真多谢你们这些人多管闲事。他双臂交叉胸前看着我。昨天晚上这儿有没有人伤害到你啊？你们没有让我死，这个伤害已经够重了。他说，我一心想死，现在连这个也做不到。接下来几周的辅导，使我对 Joanne 有了更多的认识。我对他问题的推测也一个一个瓦解了。他认识主，事实上他在教会中是一个委身的领袖人物。他有一位爱他的丈夫，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牧师。他有四个美好的孩子，一群支持他的朋友。然而他却想结束自己的生命。Joanne的内在世界和外在差距很远，他表面看起来很乐观，内心却是一片黑暗。每一天他的内心都是一片黑暗，黑暗到他自己都可以看见。他每天勉强地把自己从床上拉起来，胸口因为沮丧而疼痛。一切都是虚空，丈夫、孩子、朋友，对他来说都不值什么。事实上，人们使他惊恐。在他们所说的好话中，他看出有恶毒的恨意。长长的一天拖到了晚上，又是冗长的黑夜。他觉得只有睡眠是一种解脱。但是最近几个月，连睡眠也远离他了。他会好几个小时醒着，等着天花板，或者是到另一个房间打开圣经，试着祷告读经，但没有一样有用，似乎上帝也抛弃他了。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啊？为什么从表面看来他拥有一切，内心却觉得寂寞荒凉，想要自杀呢？在他住院的几个星期，答案渐渐的明朗。虽然有许多人在他四周，他却是孤立的。他断绝了上帝和人的接触，他生活在人间地狱中。九恩深受沮丧之苦，苦到不想活下去。但是沮丧却不是他真正的问题。在过去35年的岁月中，有一些东西使他无法与上帝和人连接。Joanne 在成长过程中似乎没有完成一个基本的工作。他在一些婴孩都可以自然学会的事上失败了。他不能做他被创造为人应该可以做的事。他失败于如何与人相连。什么是相连呢？相连Bonding 是在情绪上对人产生依附感 attachment 的能力，是在最深的层面和别人产生关系的能力。当两个人有相连的时候，他们会分享他们最深的思维、梦想、感觉，而并不怕被对方拒绝。瑞比是一个27岁的业务员，他因为沮丧而来找我，他不能吃也不能睡，有时候他甚至无法上班，他很绝望。 你有没有亲密的朋友呢？我第一次看到他就问他。我有很多女朋友，我跟很多人一起工作，在教会也有很多的服侍，我生命中有不少的朋友。你可以打电话给谁，他知道你最近几个星期的感觉呢？我又问他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当我想到亲密的朋友的时候，我会想到真正了解我，知道我受伤，又知道如何帮助我的人。瑞比说，哎，你有没有毛病啊？没有人会想知道我的沮丧的，我不能够告诉任何人，他们会想我有问题呀。这就是了，你这么沮丧，甚至于没有办法工作，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你真正的感觉，你怎么能够期望自己的情况在一个真空中得到好转呢？瑞比看来很惘然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不知道您听懂了作者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是相连？什么是依附感？但愿今天的分享能够让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有更深一层的学习。谢谢您今天的收听，愿神赐福给您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当我不明白的时候，我选择相信，相信上帝依然爱我，哪怕是相信上帝。